教会，然后最后我把十三章放在后面了，我们要怎么样去回应，怎么样去走过这些的啊、做出这些的决定，是出于这超越界的爱，因为上帝对我爱。今天从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看到说，耶稣如何把我们带回天父的家。第二，圣灵怎么使我们成为天父的家？这世界有苦难，我们感到忧愁。比如我们刚刚经过的这个大流行疫情已经过几年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病菌会这样影响我们。然后呢，就有那些应链的中断，什么都贵，有油贵、米贵，曾经也有鸡蛋贵、鸡也贵，因为某某国家不要把鸡卖给我们。然后呢，还有战争，间接的以巴战争、乌俄战争，当然缅甸其实还有战争了，但过了很多年，我们可能都忘了。当我们面对这世界的时候，我们对这世界前途有把握吗？有盼望吗？耶稣说不要忧虑。当然还有一个我们每天从在新加坡踏出门去感受到的、那个热气，全球的暖化 Global Warming。 你想想以后哇怎么办呢？你现在我在装修家，我在想我要怎么装六个空调在我家中，把整个走到。所以这种问题我们其实每天在面对。因此耶稣说这世界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我们要怎么样经历主的平安，怎么样征服这世界。约翰福音十四章让我们看到说两点，首先是耶稣所做的，他带领我们回天父的家。第二，圣灵使我们成为天父的家。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到第十四节，耶稣必领我们回到天父的家。第一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在上文耶稣刚刚讲到说有人要背叛他，特别他指出彼得会背叛他，然后他说其实你们都会离弃我，因此他们就忧愁。而耶稣接下来要教导他们的是，好了，我要走了，你们要完成这个大使命，你们要面对这世界，要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经历这平安。所以他开头还说你们不要忧愁。有时我们看自己的生活，我们也是有许多不同的忧愁，刚才我所提到的。可是耶稣说我要去哪里，我要去天父的家为你预备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呢？那有些人说哦，可能是天堂，我们这个跟神在一起这个天堂，或者是我们可以跟神有这亲密的关系。那无论如何，这里他所说的是我们有这个永生。他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那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耶稣说他在为他们所预备的是这个永生。那问题是这里，当我们相信永生是什么意思呢？当你相信你有永生，它在你生命中造成什么分别呢？有没有分别？还是说啊，我已经可以上天堂了，所以我在这生命中我们可以啊为所欲为，做我要做的，或者享受，反正我已经得救了。有一个作者叫 T.S. Eliot， 他这么说，他说相信超自然并不是相信在这里过上成功的物质生活和相当美德的生活之后，一个人将继续在永恒中享受人生。所以相信超自然，你相信有永恒，那不是说在这生命中你就享受然后上天堂了继续享受。他说也不是在这里过这饥寒交迫的生活之后在永恒里得到补偿，而是相信超自然是现此时此地最真实的现实。他也不是说 我要去到天堂去，我有永恒的生命，所以我现在呢就过着节制的生活，以后我可以享受。其实相信永恒就是说我们在这时这刻这个生命中最真实的是有这永恒生命。所以代表说当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学业，看待金钱，看待家庭，看待抚养孩子，看待退休， 你的想法跟那些不认识神的人，那些没有永恒观、没有永恒生命的人有分别吗？那如果没有分别的话，那你为什么相信有永恒？是为了什么？只是单单为了说啊，我可以得救，永远活下去吗？那显然不是。耶稣说，我去哪里，你知道这条道路。然后多马说什么？多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说我不知道，耶稣说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说，你知道的，那道路你知道，因为是我，那真理你知道，因为是我，那生命你有，因为是我。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跟别人讲这话，我们有点不好意思，我们觉得哇，这样很，为什么只有基督徒才得救？为什么要靠着耶稣呢？为什么这么排他呢？那首先你要明白哦，真理都是排他性的。比如一加一等于多少呢？二。小孩子告诉你等于十一哦，那是二还是十一呢？真理是排他性，所以当我们说哦，我相信所有的宗教都可以得救，你以为你这个人是很可以宽容，可以包含别人，那其实那也是一个排他性的句子，对不对？所有宗教可以得救，意味着如果有人说只有回教可以得救，那是一个排，你不能接受，对不对？你要接受这个看法或那个看法，所以所有真理的句子都是排他性的句子。那你说，那为什么我要靠着耶稣？常常有人会告诉我，我只能相信耶稣才能得救吗？那你要怎么回答？那人家问你问题，你千万不要直接回答，你每次要问回一个问题，或者你就给他一个他没有想到的问题。人家问我，我要靠着耶稣才得救吗？我说不用啊，只要你完美你就不用，对不对？因为罪不单单只是做错事，罪是什么？达不到神完美的标准。因此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但我们这么说人就可以接受了。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所以神才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地上，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而牺牲，而复活。而所有主要宗教的创始人从来没有在他们活着的时候说自己是神来为我们而死。所以当人家问我们，我真的需要相信耶稣才可以得救？答案是不用，你完美就不用。但世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也没有一个完美的牺牲，只有耶稣基督。或者另外说法常常会说，那为什么神就不要接纳所有的人，死了就得救就好了，就可以上天堂跟神有永恒生命，为什么神要审判呢？那其实说这样的话的人是一个对正义公义不认真的人。当一个人问你说，我只需要相信耶稣才得救吗？你不用回答他，你问他，你相信有邪恶、有好、有坏吗？你相信，为什么你相信？那你想想，如果一个人像希特勒，他杀了600万个犹太人，他一枪自杀了就完了，你说这公平吗？或者那些贩卖毒品的、贩卖孩子的、贩卖妇人的，然后呢，他们一生逍遥法外，过着很好的舒适的生活，然后死了，那你说哦，神接纳他，公平吗？当然不公平，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认真看待正义公平的话，那为什么你会这么认真的看待呢？因为如果道德是相对的，那就是没有真正的好和坏了。就比如我们去一个食人族，你说哇，吃人不好，谁说的？对他是好的，对不对？你怎么可以批判他的作为是错的呢？除非我们有一个跨文化的标准，就是不是我的文化，不是你的文化的一个标准，而有一个跨文化，越过文化，越过人类的标准，意味着需要有一个越过人类跨文化的定律和给这个定律的人物。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对公义邪恶认真的看待，我们必须相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必须相信有一位神。如果你觉得这位神，有这位神，他是绝对的，他是完美的，那你就需要相信耶稣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完美，也没有一个人为你牺牲而为你死， 除了耶稣基督。因此我们回到耶稣的这句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不同意吗？那你到底相信什么？如果我们不相信有一位神，没有永恒观，那我们就没有真正的意义，人生没有真正的意义，没有绝对的一个道德标准，更没有一个正公义和邪恶。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说你认识了我你就知道了，然后他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整个这个楼阁的论述其实是围绕着三位一体的神，天父上帝为我们天父，耶稣圣子给我们的牺牲，和圣灵的内住让我们胜过这世界。所以每一章里面你会提到，看到耶稣一直提到天父他自己的牺牲，圣灵，我们怎么胜过这世界得到平安，就认识到天父是我们天上的父亲，耶稣的牺牲让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孩子，而圣灵的内住让我们可以克服我们所面对的，经历了上帝的平安。他说你认识我就认识父，耶稣就说他与天父是合一是平等的，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主了。耶稣不是刚刚讲完吗？他说你认识我就是认识父，然后腓力又说让我认识父。哇，如果你是耶稣 Gixi 嘛，你知道吗？你知道讲了这么多次你们还不明白。他说你认识我就认识父，那他怎么回答腓力呢？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说这些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他说你看到我所做的，看到我所对你说的，这些是天父所做的，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情信。你说不相信我所做的说的，但是这几年你看到我行的神迹，凭着那些我所行的你应该相信了。然后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我们不单单只是说啊，我有永生哦，我们到父家里去，我们在这世上，耶稣说我有更大的事要做。他说你不相信我所做的，那你看我所行的，然后他说我所行的你要行的更多更大。耶稣再次把福音传给十二个门徒，500个门徒，今天呢教会是普世教会，这就是那更大的事，那更大的事就是福音的事，那更大的事就是天国的事。而耶稣说什么？他说你要做这些事情，那问题是我们相信吗？是的，我们有永生，但是我们在这世上做什么呢？做这更大的事。然后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里耶稣说这个更大的事你祷告，所以这里不是一个空头支票，不是说你祷告什么我就给你。他这个奉我的名是什么？上文是讲到更大的事，是讲到神国度的事。耶稣说只要你祷告你求，我会为你做这些事情。那问题是我们相不相信。 John Albrecht 在他的书，如果你要在海面行走，你必须从船里踏出去，那是他的书名。他当中分享了这个牧师带领一个人叫 Bob 信主，然后他们查经到这里，那个 Bob 就问他说真的是这样吗？我祷告神会给我。然后呢牧师想一下说当然有一些条件，我们要按神的心意祷告，我们不要妄求。可是这里是说当我们愿意为神国度的事情祷告，神是会回应的，基本上是真的。我这个 Bob 他是新信徒，所以他很兴奋，他想了想，他说好，那我要为非洲祷告。那牧师想一下说非洲太大了，你可以详细一点。然后想了说我要为肯尼亚祷告 Kenya。然后牧师就问为什么你要问肯尼亚祷告，你有去过吗？没有。你认识那里的人吗？没有。所以牧师想一想，他说好，不如我跟你打个赌， 接下来的半年，你每一天热切的为这个可尼亚祷告。如果六个月以后你没有看到什么奇特的事情发生，我给你500块钱。我这个牧师很有钱了，我是不会给你500块了。然后说如果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你给我500块钱。哇，所以这个 Bob 就开始祷告，他每一天祷告祷告祷告，可是过了差不多半年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直到有一天，在一个晚宴上，一个筹款的晚宴，他本来是很内向的，所以整晚他也没有说什么话。直到他旁边的一个妇女说，哦，我在肯尼亚开了一间孤儿院。哇，他一听到肯尼亚，他就竖起耳朵，心跳加速。他就很兴奋，因为他知道神要做工了，可是也看到他的五百块突然伸出翅膀飞走了。他就一直问那个妇女有很多的问题，所以那个妇女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对我的国家有这么多兴趣呢？你去过吗？没有。你在那里有朋友吗？没有。那为什么呢？所以他就解释了为那个打赌。然后妇女想了想说，你要不要去肯尼亚去探，就是游览去探探，就是游览看看我的那个孤儿院呢？哇，他就很兴奋，他立刻就答应了，巴不得当晚就去哦。所以过了一个星期，他就到那边了，参观了孤儿院。他发现他们很穷，不够那些药物，所以他有负担。他回到美国的时候，他就发邮件给那些大的药剂公司，那些制药的公司，他说，你们每一年丢掉这么多的药物，不如你就捐给这孤儿院。你知道那一年他们收到多少药物吗？价值100万的药。所以那负责人很兴奋，就打给他说，哦 Bob， 谢谢你哦，我们想邀请你过来庆祝，你可以来吗？他说当然可以。他带到肯尼亚，你知道谁在那里迎接他吗？肯尼亚的总统，因为那间是整个国家最大的孤儿院，所以总统就带他游览他的这个那个他的都市拿罗比，特别去看他的监狱。他发现有一些囚犯跟其他的囚犯不一样，穿着不一样，隔离在一边。他就问那总统，这些人是谁？总统说，哦，这些是政治犯。所以 Bob 他听了以后，他也没有想太多，他就立刻回答说，啊，这是不好的，你应该把他们放了。他讲了也忘了。后来他就回到美国了。过了几天，美国的国务院打电话给他，他说 Hello， 你是不是 Bob？ 说是。你是不是最近去肯尼亚？是。你有跟那总统讲什么吗？他说，啊，我讲了很多东西，我不知道讲什么。他说有关那些政治犯的。他说，哦，有。我说这是错的，我叫他把他们放了。所以这国务院的人就跟他解释，他说其实这几年里面我们已经绞尽脑汁要这个总统把这些政治犯放了，但是他都不愿意。最近我们听说他要放人了，而是因为一个人叫 Bob。 那请问 Bob 是谁呢？他是一个无名小卒，没有钱，没有势，没有地位，没有政治背景。但故事还没有结束，过了几个月， Bob 又收到另一通电话。这时候呢，是那肯尼亚的总统打来的。他说，哦，接下来我需要选一个新的内阁，我希望花3天的时间为这件事情祷告，你愿不愿意飞过来陪我一起祷告呢？他当然答应了。那请问 Bob 是谁呢？他是一个无名小卒，没钱，没势，没有政治背景，但是他有一个伟大的天赋，而这天赋给我们一个应许，说当我们愿意为更伟大的事来祷告，他是愿意回应我们。我们常常为自己祷告，在祷告会祷告的时候，为病痛祷告，为一些的事情祷告，这些都没有错的。但是我们有没有为这些神国度的事祷告，这些更大的事祷告，为神能够使用你来影响你周围的人来祷告？还是我们看看周围的人说，哎呀，这些人不会信的啦，没有用的。我们相不相信神愿意用我们完成那更大的事？为什么我们可以面对这世界不忧虑有平安？首先你要明白，因为我们是有永生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生命若是愿意为神而做的，是有价值。第二，因为圣灵要使我们成为天父的家，永生不是等到你死的时候才开始，永生现在就开始，永生是圣灵让我们可以经历的更实切。所以耶稣继续说，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个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突然他就介绍了一个新的人物，就是圣灵。旧约跟新约什么分别？旧约圣灵降到神的子民身上，做了他要做的事情就离开了。在新约就不一样，圣灵就内住在我们信徒里面，是不会离开的，直到我们回天家。所以这里他说，这圣灵是保惠师，这圣灵是要教导我们、引导我们、安慰我们、陪伴我们的。他说这圣灵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有时候我们敬拜神，我们敬拜天父，我们敬拜耶稣，但是我们却忘了圣灵。我记得我刚去神学院的时候，是第一个月我当时去华盛顿找我的朋友，所以刚好他在一个灵恩教会，我就去了，是一个灵粮堂很多台湾人的。所以吃饭的时候，我就跟这个阿姨谈话，她问我你在做什么，我说我读神学哪一间，我就跟她讲 DTS 就是达拉斯神学院。她的回应是 DTS 你对圣灵不开放。我听到我有点吓到，说什么我对圣灵不开放，你很开放啊？当然我没有讲啦，我只是心里想，不，我吓了一跳，说我对圣灵不开放。可是后来我就也是去想一下，说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或许我们害怕这个题目，但是你知道我们没有圣灵根本不可能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只是我们当然对圣灵的理解跟他们可能不一样，但是就算我们不认同，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正确的理解是什么，而能够相信而依靠。这里他说圣灵就是保惠师就是与我们常与我们同在，教导我们祷告，引导我们，让我们经历爱，那个就是圣灵。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他是讲到他死和复活，待会儿他就是15章16章他会更详细的说。他说到了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他说我的复活证实我所讲的，我和父是唯一的，是同等的，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那领受我的命令并且遵守的就是爱我的。你爱神吗？爱不单单只是一种感觉，爱是一个决定，一个行动。他说是什么？是愿意遵守。你怎么知道你爱神？他说当你遵守我的命令，我们遵守神的命令，我们爱他，说爱我的，我的父也必定爱他。我们要经历天父的爱，神的爱对我们是不改变的，但是我们是否能经历他，是在于我们的跟他的关系。当我们活在罪恶中的时候，我们不享受那关系，我们离开了天父，离开了家，我们经历不到他的爱，但是我们还是他的孩子。他说犹大就对耶稣说，主啊，你为什么要亲自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你向世人显现不是好咯，每个人都知道你是真实的，为什么只是我们？耶稣回答，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的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与他同住。他说天父要来与我们同住，那个遵守爱神的人。这句话同住跟上文说天父的家是一样的，所以你看到那个相似点和那对比吗？相似就是都是在讲，整个十四章他提了两次讲到天父的家。首先说耶稣带我们去天父的家，这里说什么？说其实是圣灵带耶稣和父来我们这里做天父的家，所以我们称为圣灵的殿。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对这个永生因为圣灵，我们今生就可以经历了。今生我们已经回家了，你知道那个回家的感觉吗？就很像过年的时候我们去拜年回到父母的家的时候，哇，外面很炎热，然后你走进靠近那门口，那个空调吹出来多么凉爽，然后听到你父亲跟兄弟姐妹在里面讲的话，电视的噪音，让你想起你小的时候你家庭的那个环境。而更重要的，你妈妈在煮 那些美味佳肴，它那个味道扑鼻而来。所以当耶稣这么描述的时候，他说其实我们有了圣灵，我们已经有那种回家的经历了。因此有一位神学家 Richard Sipps 他说，当圣灵接纳我们为他自己的房屋时，就是为神的家时，他也成为我们一切疑惑的顾问，一切苦难的安慰者，他是一切责备的辩护者，整个人生的引导者，直到我们永远与他同住天家。他住我们里面就是为了天堂。说他引导，他安慰，他带领，直到我们回天家。可是现在呢？现在其实我们已经开始经历了。当然你说回家，回家重要的是什么？你回到一个家是空荡荡的，有没有家的感觉？当然没有。回家重要的是谁在那边？而他告诉我们，其实是天父。第二十四节他说，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已经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你怎么知道你是爱父的？他说当你遵守。所以你看，从十五节开始 他先讲圣灵，结束的时候他也讲圣灵，中间他讲这个天父的家。所以他是说圣灵让我们成为天父的家，天父与我们亲近。然后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你们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圣灵来内住，圣灵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就如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他说圣灵做什么呢？让我们受了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呢？就是当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认识了天父。所以一个父亲是什么呢？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我们活在这个破碎的世界，可能对父亲的这个认识也不是很好。所以在保罗书信当中，他常常在描述天父的爱。因为在罗马的社会当中，一个父亲很像一个霸主，他随时随地可以让他的孩子死，生下一个婴孩如果他不喜欢就把他抛在外面，所以是有时很残酷的。所以为什么在书信中，当保罗提到天父的时候，他要描述这天父的爱。那我去查了，上网查这个父亲的这个定义。有人说父亲就是男性的家长，或者当孝敬尊敬的人，或父亲是一个被迫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忍受分娩的人，在那边看在那边忍受。或者有人说父亲是一种觉得良好的时候呢会报销，害怕的时候会放声大笑的东西。或者父亲就是一个那位把女儿送给其他不够优秀的男人的人，这样他们就能有比别人更聪明的孙子。我不知道在你家父亲是什么，但耶稣告诉我们，因这圣灵，我们天父就成为我们的父亲。你记得在那个比喻中，就是浪子的比喻，浪子离家很远，最后突然他唤醒，他要回家。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在那时候他要想要回家呢？你说因为他不舒服，他没有东西吃，他很惨。可是一个我们可能没有想到是，到就算在谷底，在黑暗最痛苦的时候，他没有忘记这一点，他没有忘记说什么，他是他父亲的儿子，对不对？所以他才会想要回家。虽然他说我回家我不配做儿子，我要做仆人，可是他知道这是他父亲的家，他要回家。所以弟兄姐妹，不论我们现在的情况如何，我们在怎样的一个情况面对怎么一个挑战，你要记得你是天父的孩子，他愿意你回家，他愿意你转向他。 Henry Nouwen 他讲到这个离家的这个观念，他说离开家 是否定了我属于上帝的真理，离开家意味着无视上帝在大地深处塑造了我，在我母腹中将我编制这一起的事实。当我们转离神，当我们离开我们的天父，我们是否定他在我们生命的主权，他我们生命的爱，否定他是我们的创造者。他说家是我存在的中心， 在那里我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你是我的爱人，我的宠爱在你身上。当我听到这些声音时，我知道我已经与上帝同在，无所畏惧。作为被爱者，我无偿的 接受，也可以无偿的给予。作为被爱的人，我可以自由的生活和奉献自己。我没有自由的去饶恕别人， 去施予别人，是当我们自己经历了这个爱。所以当我们回家的时候，当你说我属于神，我是他的孩子，这意味着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成就，我们被爱是出于天父，不需要我们去争取，我们不需要从别人身上找到爱，我们不需要从工作上或成绩里面找到这个成就和满足感，因为我们回家了，因为你是天父的孩子。他说，然而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背井离乡，我们逃离祝福之手，跑到遥远的地方去寻找爱，这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悲剧。今天你往哪里找到爱？去找爱？你往哪里去找到这种成就感？你往哪里去找到安全感？我们所要做的是转回家，因为在家里我们天父等着我们，而耶稣说圣灵要引领我们成为天父的家。我们面对这世界，不单单只是以为想说，哦，我会向上天堂，所以我面对这些事情，啊，不管什么事都没有关系。这都不是正确的想法。正确的想法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上天堂了，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但是圣灵让我们经历天父与我们亲近，天父爱我们。你知道，大概11年前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们离开了，当然之前我们到美国念神学，在那里服侍了10年，而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我的呼召是在亚洲，所以我想回来，没有想要住那边。我离开的时候还把我房子租给一些人，我说啊，你们给我好好照顾3年我就回来了，可是3年以后我就没有回来。无论如何，当我回来的时候我有很大的挣扎，当时我要40岁了，我要走的时候还不到30哦。你说你放弃一切，没有什么计划，不知道前面道路怎么样，还很精彩。可是到了40不一样，现在我拖这两个小东西回家，回到新加坡，不知道生活怎么样，不知道去哪里服侍，不知道要做什么，只知道说神的呼召是要我回来。虽然舍不得，把我那个美丽的房子卖掉，当时我住一个大房子，有这个车库可以停3辆汽车，而且我也有3辆汽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需要3辆汽车。可是当时 OK 了，就说我顺服我回来，但是挣扎。特别当我跟那些同学聚会的时候，啊，出去我刚回来的时候过年了，跟高中同学、中学同学聚会，我觉得哇，这些人都很有成就哦，但是我做了什么？什么都没有。所以当时我很挣扎。而在灵修的时候，我读到利未记，你记得那些以色列人讲12支派进到迦南地，每一个人都有地啊，除了利未人。然后下一句是说，因为耶和华是他的产业，哇，多么安慰。可是我读的时候，我只能读到利未人没有地，哎呀，真惨了，做牧师，而且新加坡地很贵哦，所以是在挣扎。那我刚回来，我也不知道新加坡生活费多少，所以我就做了一个预算，我就拿出了一些现金放在抽屉，每一次需要用我就去抽哦。好了，到第4个星期要奉献了，因为我每个星期都忘记，所以第4个星期要奉献，到抽屉里拿，哎，剩下的钱其实比我本来要心里要奉献的那数额还少，所以意味着其实我花了比预算更多。那当然我可以去提前啊，但是我决定不提前。我还记得那一天，当奉献袋传过来的时候，我就跟神讲，神对不起哦，这个月就是这么多，我就放进去了。好，那是星期天，星期一没有上班，星期二我到教会去，我来到我桌子上有一个信封，是一个莫名的爱心奉献。我一打开，你知道里面有多少钱吗？就是我放进那奉献袋的数目。你知道当我看到这个数目的时候，其实我非常感动。神让我提醒我，他说你这10年的时候，我全世界有10年，他说你这10年里面你有缺乏什么吗？你知道我是独生子，我父亲是一个小贩，所以那时候当我们 辞掉我们银行的工作的时候，说相信神会供应。我第一年到美国，我的父亲就中风了，所以他从开始就没有工作。所以这20年来，其实整家人就是靠着我。所以那时候我回来，从美国回来，神就对我说：“你这10年里面，你需要去讨钱吗？我有亏待你吗？”那其实没有。所以当我看到这数目的时候，其实我在神面前悔改。我知道天父是爱我们的，虽然有时候你感觉不到，虽然你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是他就是我们的天父。而圣灵让我们有这种感动，圣灵让我们经历了天父。而为什么我们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女呢？是不是因为我们很属灵？是不是因为我们很可爱？是不是因为我们每次来教会，我们顺服神，我们尊崇神？那不是哦，因为是耶稣基督的牺牲。所以他讲完了，哦，我要回去跟你们预备一个家，然后他讲圣灵会带领我们啊，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然后27节他就讲，我留下平安给你。第一节他说什么？你不要忧愁。为什么不要忧愁？他讲完了，然后结束，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我留下平安给你，我将这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又重复了第一节那句话，不要忧愁，不要胆怯。所以当我们这样看那个整个结构的时候，你明白当中为什么他提到天父他要去那里预备地方，为什么有这个保惠师，保惠师使我们成为天父的家，主要就是讲到不要忧愁，我给你平安。我们怎么成为一个入世而不属世的教会，我们的生活怎么可以逆道而行，就是明白这一点，我们的终点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有永生，就是明白这一点，我们现在就有这个圣灵因着耶稣基督所摆上的。记得13章，我们最后一堂会看耶稣立了圣餐，讲到他的牺牲，他的死亡，他的复活。28节他说，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的话，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相信。他说我先告诉你，到了时候你知道我已经告诉你了。然后他说以后我还有话要说，这世界的王要来了，因为耶稣要被钉死了。他们吃完最后的晚餐，要去哥西马尼园，他要被抓了。然后31节，但叫这世界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么样嘱咐我，我就这么样行。起来，我们走吧。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第14章的时候，首先明白，我们成为父的儿女，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牺牲和摆上。曾经有一个家，他们到这个池边去野餐，那儿子呢就跳进了池里去游泳，但他不知道原来池里有一条鳄鱼。他父亲站在岸边，他看到，哎，为什么远远有东西游靠近他儿子？他就在那边大叫。他儿子发现了，可是太迟了，他拼命的游到岸边，但是差不多要到岸的时候，那个鳄鱼就咬上他的腿。但是父亲另外一边奋不顾身的跳下去，抓住他的儿子，跟那个鳄鱼进行这个拔河赛啊，好不？当然鳄鱼比较有力了，但是父亲死都不放手。附近呢有一个农夫看到了这一幕，他就拿枪跑过去打死了鳄鱼。而那孩子呢有要缝27针，需要几个星期的修复时间。所以几个星期后有一个记者去访问他，去他的医院的病房。那个孩子呢就掀开他的脚，他说你看这个伤疤27针。所以那个人就拍照，他感到很自豪。但是他说你知道有一个更重要的伤疤吗？他就给他看他的手，这是我父亲不离不弃的爱，就是他父亲的手抓伤他。他看到他父亲的手所留下的伤疤的时候，他知道就是因为这伤疤，所以他没有死。这伤疤证实了他父亲的爱。所以其实我们的天父也留下了伤疤，只是不在我们的身上。是在谁的身上呢？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知道在永恒里，在复活的身体里，耶稣的手还是有钉痕的吗？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有一个完美的身体，像如果我复活，我跟神讲我有那个6个肌肉的，有没有？不是这个共和国，但是耶稣没有，耶稣还有这个伤痕。 或许是代表因为天父的公义是永恒的，天父的慈爱是永恒的，所以耶稣的牺牲也是永恒的，以致你我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女。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这个退休会，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挑战，但是我们要记得，你是天父的孩子，不论你面对什么，不论你在哪里，不论你在犯什么罪，神还对你的爱是不离不弃，他还是抓住你的。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证实了这一点，我们是天父的孩子。这幅画对我很有意义啊！其实这半年来可以说是我整个服事的生涯，甚至我的人生中最有挑战的时刻。在十二月的时候，我的教会发生了一场悲剧，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毕竟服事二十年，我觉得我什么都看过了，不会被击倒，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在美国的时候，有位弟兄，他每一年都得癌症，得了又好了，得了又好了，第三次不好了。在他死的那一天，我们在病房里，他叫其他人离开，就剩我们两个牧者，他看着我们说，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我身上？那你要怎么回答呢？有位年轻的弟兄，他拿了驾驶执照去开车，撞上一个栏杆哦，那个整个车包在那个栏杆，他就过世了。我们去安慰他的母亲，安慰他的主日学的朋友。有位弟兄，他有抑郁症很多年，他趁他的孩子家人去这个教会退休会，他买了一个地毯放在他的后院，他坐在地毯的中间，用枪打爆他的头。他对那些为他收尸的人很体贴，你这样卷起来就打包就走。所以当这些的经历以后，我是觉得，哎呀，牧会就是这样了，就是碰到不同的问题。可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说，自己会觉得是走不下去的一个地步。可是当十二月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真的是被击倒了。你知道英文有这句话讲 "a punch in the gut"， 就是说你收到坏消息的时候，好像有人打你一拳哦，很痛很痛。我一直以为这只是一个比喻，我说我这么坚强的人怎么可能呢？可是那一天当我收到我太太发的简讯的时候，我整个人真的是倒下来起不来。而那一天刚好我在新山，我也是在一个教会的推续会要讲道。你可以想象第一天我们刚刚到那个地方，像昨天这样在等你的房卡，每一个人要来认识我，因为我是讲员，他们要跟我认识，嘻嘻哈哈。可是我就坐在那边一个人坐在那边哭，我很少会流泪的，走到一个地步我觉得走不下去，特别在我的低谷可能是在二月底吧。有一次的每个主日我都在外面欢迎弟兄姐妹来崇拜，可是那一天我站在那里的时候，每一个人来到教会的我都知道他们的问题，这个人有癌症，这个人婚姻有问题，这个人父母有问题，这个精神有问题，哇，压到我喘不过气。我就跟神说，我为什么要做一个牧师？你以为我自己不够问题吗？我父母也是有问题哦，我是独生子啊，我每两个星期都是在 polyclinic 就是在医院，还要照顾孩子，我自己已经有问题，每一个人的家都有问题，现在我做一个牧师，这个八九百人的教会，每一个人问题成为我问题，我说我不干了。但是那是在讲道的五分钟前，你可以想想，我说我不要上去了，不讲道了，当然不可以。在年头，我说为什么这个图案对我很有意义？因为在三月的时候，三月的祷告会，我们的主题是回应神的爱。因为我们讲到罗马书第八章最后的那部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我的同工呢，他们就放了这个照片，他说你去回想神的爱。当我看这照片的时候，对我很有感触，因为我从今年头开始的时候，我的新年的励志，二四年的励志是每天早上五点钟起来灵修祷告，每天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我要睡觉。星期二、星期五五点，不是因为我很属灵，也不是因为哇我很爱主，只是因为我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我说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走下去，我唯一的办法就是紧紧的抓住神。但问题就在这里，我每一天起来灵修祷告，我就像那个孩子哦，五体投地的趴在地上，但是我没有觉得我的天父在那边。 我觉得我就是趴在那边，神在哪里？神没有说话，没有感觉，我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所以在三月的祷告会的时候，当我看到这个图案，我知道圣灵感动我，让我知道说，这个图案是让我知道我的天父从来没有离开我。每一天，当我孤零零在那边的时候，我知道我的天父仍然在那边拥抱着我。而那星期以后，我去参加一个小组，弟兄在带查经，也刚刚好就是那个罗马书第八章。因为那个悲剧其实影响了很多人，包括这位弟兄，所以他就去，他说去放骨灰的地方跟那个姐妹讲话。他说他跟我们分享，他说他就跟他讲话，他写了一首诗跟他讲，他读罗马书七章到八章，读到八章三十八、三十九节，他说他开始流泪了。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我也很感动，因为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预备那到那里我也流泪了。那因为他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不管你觉得环境多么的恶劣，不管你觉得多么的黑暗，你要知道说你的父亲就是这样拥抱着你。我们所要做的是紧紧的抓住神，到有一天你发现其实神在抓住你。你突然发现说，哎，其实我不是一个人的，其实不是我在努力的抓住神，而是神在抓住我。到那个地步的时候，我们知道我回家了，我回到我天父的怀中。所以今天神发出邀请，叫我们回家，回到他的怀中，回到他的爱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来到你这里，听你的话语的时候，再次被提醒，我们是有一个永恒的家，我们的终点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逆道而行。但更重要的，因为我们有圣灵，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天父的孩子，天父的爱是满满的浇灌在我们生命中，所以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跟随你。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
来听牧师为我们带来上帝他宝贵的话语。好，我们再唱多一首诗歌。